一般案，请各位代表看到桌上的纸本资料，本案是有关基层拥塞的马路改善策略案。那先各位代表报告本案的缘由，是在去年最后一次共同拟定会议的会议决议。那一次的共拟会议是看到台中荣总他们的急诊停留24小时的比率有显著的下降，所以邀请他们的就台中荣总到共拟会议来分享他们的执行方式。那在那次会议呢，共拟代表的讨论是考量到说急诊病人的留置因素相对复杂，所以台中荣总的一些管理策略，比如说把指标统一签床，或者是有 AI 的方式来管理病床，就是病床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参考，又或者是分区可以考虑将指标纳入控管方案，或拟定相关奖励看法等，建议要本署要拟定一些相关的管理策略，所以希望纳到本会议来做讨论，以后再将具体方案跟改善策略提到共拟会议去做报告。所以有这个案子，请看到说明。第二点，为了改善医院的急诊拥塞现况，所以我们有请各分区业务组调查辖内医院在急诊医疗相关的管理策略，并观察到下列的三个可能急诊拥塞的原因：花圃医师疫后病人到急诊就医的人次有增加，以112年的就医人次为例，总共急诊就医人次是724万人次，相较前一年增加了14万人次。那第二个是因为医院开床数相对减少，病人多留置在急诊等待健保病床，而且病人的意愿不愿意整院。第三个是有关大型医院护理人力不足的关系，导致急诊的医疗供给有所受限。那我们也有将医院登录的离职率的情形放在会议资料给各位代表做参考。第三个是我们查本署的北区跟高雄区针对急诊并有相关的管指标，在他们的分区管理方案里头，比如说急诊后同院住院留置超过48小时比例，或是医学中心的急诊暖出率或本季平均急诊的待床人数等等相关的指标。第四个，考量到急诊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相对来说有非常多，需要很多改善措施多管齐下，所以我们也盘点了近年来我们陆续有推动的相关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在民众端有调整年级住的部分负担的分级医疗的分导，第二个是在院所端有鼓励医院假日开诊或是夜间开诊，另外也保证急诊医疗服务的点值，或是新增门诊相关的支付诱因，调整急重症的支付或推动急诊组织提升方案等等。第三个，在医师人员端也争取有个预算上补助夜班护理人员的薪资，来补助护理人员留任等等相关策略。第五，为了精进相关医疗服务的急诊医疗服务的效率，来疏解急诊拥塞的停滞情形，所以我们会参考分区业务组现在的做法，还有台中荣总他们改善的相关策略，后续会邀请台湾急诊医学会跟相关学协会一起来检讨现行我们的专款计划、急诊服务提升方案里面的各项组织效率或是奖励指标，跟拟定相关的策略。以上。
这个是不是这样哈？这个案子当然在健保会里面是希望说，这个因为毕竟健保会哈不像我们总额医院总额里面的哈专家比较多啦，而且呢各区的情形也不太一样，并不是每个地区所面临的状况都一样，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是这样？我们交给哈六个分区业务组分别哈。去就这个该区的急诊拥塞情形去做分析，然后再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我想那个到时候哦，我们再并同我们的那个急诊医疗品质那个奖励方案呢、啊，再并来研修的时候讨论，是不是用这样啊？因为各区的情形可能都有所不同啊，所以是分六区哈、哦，我们就。这个交付给六个各区业务组，分别去邀请当地的各层级医院、啊、因为要解决这个急诊拥塞，也不是只有医学中心本身的问题，这个是各层级医院大家共同努力的、啊，所以等于是这个透过这个医疗网、啊、的架构下、啊，去看看提出一些这个原因的分析跟建议的解决方案，然后。第二的时候，我们就纳入这个明年度的这个急诊品质方案里面去做一些修订，啊，来做一些奖励和指标的改这个增修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不然，我今天也看到了，请了好多我们急诊的大佬同仁都来啊， 叫伊只甲咱上课吼，但是上了吼，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啦。所以我们是不是务实一点，就是先回到各分区业务组，因为每一个区他遇到的状况可能不尽相同。你看，我们高屏区，你杜铁绝对跟台北区是不一样，北区杜铁一定跟他东区嘛不一样。所以可能是回到各区先去讨论安置服务方案之后，那再到我们这个医院总和来讨论。
我跟你讲呗，苏院长，我只是说，我看到一个苏院长很好玩，就是说，当我们在报一至三的时候，那个需要补的时候，说光地区院在112里就增加18万件，那我们这里嘛，这个全国加起来在112里110就增加4万人次，这个数字会不会太这个差心之类嘛？这个我想。因为这些涉及到我们要先看我们这个社区院的那个地累积人数的增加，它竟然光。这个地区就增加18万，然后全国再增加14万，这个
中间有4万不知道到哪里去。
不是，那就只有地区啊，都是全国。
对啊，从地区的增加才8万的，全国它增加才7万。
还是这个？对，是啊，只不过是两笔数量而已。
所以地区看要武器。
对。
好，那这个下一次哈、哦，那个数字在已经有刚刚提到了，因为那个有那个。今天层级别移动，所以要注意一下啊。那大窝抗议移动，对 OK。你可能在前面的时候是地区，后面又变成区域业，我把手拿。好，那这样这个案子我们就先这样处理啊。好，那这个案子就等到各分区讨论出来之后再讨论啊。那我们就进入讨论事项。好，那因为刚刚这个有一些离岛哈，我们是不是先从第九案？
主席，来，
好，来，请。几位协会代表发言，那个我们非常感谢署给急诊界的一个关怀。那对于这个署长刚刚的阐释，我们非常欢迎，就是交由我们各健保分区去先做调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以急诊医学会的立场，是希望就是说这些各分区的调查的过程当中，是否可以参考急诊医学会的意见哦？那我们可以协助各个地区呢，把这个更切实际的一些情况啊，跟各个健保分区分享。
好，没问题啊。我们这个请各分区业务组在讨论这一些急诊用设问题的时候，也邀请这个急诊医学会啊一起参与了哈。
主席，
我来。
主席这边代表急诊医学会发言哈。那我想大家都很关注急诊用塞的问题，好，我想这个是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那个消费者代表哈，还是全国新闻记者，我觉得他们都会很关注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好像是下了大雨之后落淹水哈。其实大家不是去讨论为什么会下大雨，为什么会淹水，其实它的问题是一定是排水系统。所以大家都一直关注在讨论这个急诊的用塞，急诊的用塞其实那个是末端的问题，其实它的本质是住院的用塞，病人住不上去。那为什么住不上去？当然物理能力的问题有关系，可能疫情那就是像下大雨进来的病人爆料了嘛，所以就是塞在这里嘛。所以大家如果一直花时间在讨论为什么下这么大雨，为什么会淹水，那个方向其实我觉得搞错了。他其实是住院住不上去，他才会积在这边。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其实大家会发觉就是没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根本原因就是住院住不上去，他有床位的限制。那基本上以急诊来讲，我想没有一家医院敢去限制急诊病人的就医，所以他当然在无限制的情况之下，当然会造成一个爆量。所以这边就刚才我认同蔡主任就说，这一块即使要跟急诊来做一个合作的讨论，但是 我还是要建议这个方向其实应该是在住院端。好，所以像中区我知道荣总这一块做得很好，那就是他们有去解决住院的这些流程跟效率嘛。好，所以这个我想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谢谢。
好，谢谢。
对了，这个急诊拥塞是一个现象啊，现象所以刚刚说要先去分析原因，然后才去找出解决的对策啊，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说要来解决急诊拥塞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回到各分区来深入的讨论，它也一定不会只有那几家急诊拥塞的医院的问题，所以才提到说要该区的各层级医院大家一起讨论啊。好，还有，好来。
东西我们区域层级这边想要就今天所里面提供的这个附件三的资料，就是108年到112年不离人人离职率的这个统计资料，因为跟我们自己的目前的现况好像差距蛮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所里面提供三个层级的离职率的资料，详细的资料给我们协会。刚刚的报告案第八案提到这个三个，就是处理业的统计护理人员离职率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三个层级的资料？
还是主要是三二来。是我们的 VBN 登录的嘛，也就是各医院自己填上来的嘛。好，那现在这个区医院的代表希望看到各层级医院的，大概是 OK 的。不过我现在都在想说哦，这边到底我们是要用医院评鉴等级的层级去分哦？那常常你都没办法比的，因为它的那个评鉴等级会变的。变了之后，啊，你现在把我们这各层级，你们那边也得比啊。家数都不一样啊，它里面有医院规模不一样，可能用床数会比较好啦。哦，那么250床到500床，500床以上，啊，100床到299，啊，过来99床，你看，也许这样分层看得比较懂，哦，啊，不然这个变来变去的，这一摊地，
是，
如果你要比较的话，啊。那，如果不比较没有关系，不比较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三个层级去把它跑出来，因为这个在系统里面都有，没有问题。
因为刚主席有提到嘛，我们刚刚其实在比较这个三层级的有一些费用变化的时候，也是要把一些层这个拆开来，所以我们的基准一样就可以做这样的比较，所以可能这部分要请说里面协助。
好，
谢谢。
好，好，谢谢。那这个在下一次讨论的时候，哦，再把它这个资料分析，以后有什么是要讨论分析分层级的时候，哦，可能都要考虑到那个用病床数去切分，可能会好一点。不然就如果要比较了，比较没关系的，要比较的时候我们要分拆分一下。好，好，那我们就先讨论事项的第9案，啊，有关于这个引导业的制度。